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翻到课本第159页。我们上一堂介绍这个死亡哦，那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哦，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死呢，它呢，第一个呢，谈到的是这个死亡它的因缘哦，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呢，有三个因缘哦，第一个是这个受尽而死哦，然后一个是这个福尽而死，那第三是福寿未尽而死哦。这个受尽而死呢，就是我们说的时间到的这个时死，就是死的正是时候，就是时候到了，这是时死。那这个福尽而死呢，跟福寿未尽而死呢，它就是这个非时死，就是呢死的不是时候，不该死的时候死。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福尽啊，就是说他这个寿量还没有到，可是他呢就是把他这一生的这一个福分呢享用完了，就是他这个比较可能我们说他这个挥霍啦那他这个没有这个习福的关系，所以呢他就先把他这一生呢这个福报呢受用完了，所以他可能是冻死饿死就是呢衣食不足，整个那个资生用具不足而死的状况呢叫做这个福尽而死。那福寿未尽而死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课本里面有提到九种状况，那大部分呢跟饮食相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饮食上面呢要多多的这个调理不要呢暴饮暴食，或者是呢就是吃这个不适合自己身体的啦，会引发你的这个旧病的像糖尿病的就不能吃过多的糖啊，过多的淀粉然后如果说我们任意而这个行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造成这个生理的不调试或者是这个就是去做一些这个不适当的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别的这个国家啦或者是这个地区呢有这个瘟疫的时候，有疟疾流行的时候天灾人祸的时候军变这些政变这些事情，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些不恰当的事情呢，就是这个福也没有尽那寿量也没有尽呢，他就死了那就有这个三种的因缘。那这是呢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说呢我们死的时候的这个心念有三个心就是呢一个是善心死，一个是恶心死就是不善心死，然后一个是无忌心那因为这个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死时候的这个心念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死的时候的这个心念最后的这个一念呢就会决定呢我们是上到这个善趣还是到这个恶趣，因为我们这个一个时间只能有一念，我们临终最后呢也只有一念那这个一念呢就跟我们的这个饮业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强而有力的这个业力你这个时候是善心的时候，你就跟你这个善的饮业是相应的，所以你就一定呢会升到善趣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呢是这一个不善心的这个状况，就是这个恶心现前烦恼现前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跟恶的这个恶道的这个饮业呢相应，那可能就会到这个恶道去所以这边呢也呢要在这个说明一下那第三个主题呢，就是讲到说我们死了之后这个神识我们的这个神识怎么样离开着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般都有这个可以说是常识吧就是说这个概念，就是呢如果要这个往善去的话，是从下往上冷那如果是往这个恶去的，是从上往下冷一般是这样的概念。那跟经典呢所说的呢，也呢就是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在这边呢，我们这个有讲到说，我们最后神识是停留在心窝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像。因为我们都很在乎我们这个亲爱的这个家亲眷属到底会去哪里所以大家在帮他处理这个遗体的时候乃至在这个助念或者是在帮他更衣的时候，总是要摸一摸这个心窝有没有暖心窝是暖的最好头顶是热的这样子的心里就觉得很放心。那其实呢这个心窝都是会暖的就是因为他最后神识他是收摄在这个心窝所以 你不管往从下往上或者从上往下，这个神是他是从心窝，然后呢最后他从这个不同的孔窍出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病重的时候或者是说弥留的时候，会先有这个四大分散的这个状况，就是我们身体的地水火风的这个四个元素，它将要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融消融，它要消融，不是消失哦。因为我们讲的物质不灭，职能它是互变的。它即使没有看到这个物质，它会变成能量。哦，所以它是先从这个地水火风这样的一个顺序，就是地大会先融入水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地大它在消融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身体啊，就是我们地大失去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失去了这个力量的时候，就身体会觉得好像被大山这个大石头压住一样，整个身体非常的这个沉重，然后无力，可能我们连这个要把手这个举起来啊都没办法举，这要头要那个撑起来都没办法撑，所以呢过去呢孔子的这个弟子啊曾子啊，要这个往生的时候，那他那时候他往生的时候身边也都是他的这个学生啊，他就讲了哈，就是他是讲我用白话文讲哈，就是呢其语足啊，他的原文是祈雨足嘛，就是叫他们呢帮他把他的脚放好，帮他把他的手放好，那以后呢，他就可以免了，就知道他准备要往生，就是时候他的这个四肢已经不听使唤了，他的这个四肢已经没有办法再有这个能力呢，在抬头啊，在举手啊，甚至还要掌握一个东西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有些这个病重的人有没有，他很想看到他这个亲爱的眷属啊，他这个很想要握住他的手，但是他手伸出来伸不出来，就是没有那个能力，他没有那个动力，这个就是地大消融的时候。那地大它是消融到这个水大，然后水呢要融到这个火大的时候呢，水大消融的时候呢，它就是我们就好像这个就开始感觉到全身湿冷，可能会冒冷汗，然后呢大小便会这个就是流鼻水啊口水啊这些呢就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就我们如果说之前有些人他是因为之前肠胃就干净，如果肠胃没有干净，他最后呢就是他那个还会最后一次的所谓的排便，其实就是把身体里面的这个脏东西呢排出去，然后他整个人会就是感觉到很湿冷，你摸他的这个感觉，他有因为冒冷汗嘛，整个身体这样湿黏黏的，那是这个水大消融的状况。那水大它是消融到火大，然后水大消融之后呢，到火大的时候呢，本来是湿冷冷的，后来开始呢就有这种发烧的感觉，整个身体呢就觉得说很干燥，口很渴，就非常的这个干燥。然后像这个我们这个发烧的时候，虽然是在发烧，可是他身体觉得冷，就是呢要盖很厚的这个棉被啊，然后脚啊都觉得哎赶快把他脚盖住，就是即使是这个已经很温度很高，他还是觉得脚很冷，就是要把他的这个脚盖住，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医学啊，他非常的强调说呢脚底要暖热，脚底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把上面包的跟个棉被一样，瑞士卷啊，薄很多，可是脚呢就不照顾。其实中国这个古人的传统医学就是你脚要照顾好，因为你这个脚呢，其实我们身体生命力的这个流失啊，身体快，我们看这个老人家他都是从脚开始，脚开始不能，这手脚不麻利了，那个脚啊开始出现很多问题的，那个就叫做他的这个地大啊已经都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如果说这个年纪大的人啊，他还可以保持一个温暖的脚，那表示是长寿之相，所以这个脚的这个保暖呢非常的这个重要。那在这个水大融入火大之后呢，这个火大这个升起，我们这个脚我们的这个温度啦将要退失了嘛，火大也将要这个消融到这个风大时候，温度将要退失的时候呢，也是从脚底，脚底啊，因为就是从我们的四肢开始冷，所以就会非常的感到这个很冷啊。然后到这个风大的时候，要消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呼吸啊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困难，所以呢就是每吸一口气呢，所以就很不容易，然后呼出去的这个气越来越长，最后呢会有这个三口气，长的这个三口气，呼出这个最后三口气之后我们就断气了，断气了 就进入了这个初分心。我们上礼拜讲到初分心的时候啊，它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你这个善心不善心跟这个无记心的，这时候还有，因为初分心的时候它的这个心事呢还比较明显，比较明了。然后二三十分钟之后啊，我们这里是讲一般的状况，一般时间上面其实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啊，还有他的这个生前有没有修行啊，如果他有禅定修禅修的话啊，他禅定呢功夫不错，然后呢身体呢也保养的不错，气脉呢都很好，那他可能可以久一点。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已经很败坏了啊，抽烟喝酒的，熬夜打麻将，什么事都做，我们的这个气脉呢其实都这个非常自爱难通的时候，那可能很快一下子就过去哦。所以这个初分心呢，它这边初分心或细分心其实也都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就是一个一般的数字，如果是一个一般的状况的话，过了这个一顿饭的时间嘛，因为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的小时就用一顿饭的时间，那现在呢就约略把它这个抓，就是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之后，它就这个进入到这个昏迷，整个就这个昏昧过去了，那就是细分心的这个阶段。那那时候呢，因为呢他已经这个不无知觉了，好像这个昏睡过去，所以这时候他没有善心恶心，不善心跟无记心哦。那这个通常这个时间呢就是要经过这个三天半或四天的这个时间，然后之后再醒过来的时候，好像呢睡了一觉，这醒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中阴身的开始，就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生命呢的开始了，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的。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初分心的阶段，这个我们的心事啊是在我们的这个心窝啊，心窝心轮的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讲过，如果说你有修行的人呢，你可以保任一个这个你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可以保任你这个初分心的时间可以拉长啊，拉长。因为你一旦进入细分心就昏昧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常的功夫啊就非常的重要。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修行的功夫的话，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初分心过后呢，这个我们的神识啊它必须要有一个出口，它就会从我们的不同的孔窍离开所以就会有这个我们在这个课本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生前有修行我们可能有修过这个婆瓦就是这个牵示法那或者呢是这个还没断气，那就不用讲，阿弥陀佛已经来接了，这个是念佛法门这个呢当然是也是非常的殊胜，这些呢都是呢走向解脱的。因为如果我们修这个牵示法的话，我们的这个神识啊它是从这个顶门啊这个离开的，顶门就是我们头顶的这个最高点的这个地方这个它就是已经这个解脱，不造六道轮回它是从它的这个心，它这个心窝间把它的神识啊就往上面推推推推到往这个顶门出去，那这个是要经过修法。心窝不能说是在心脏的部分，我们说这个心轮啊比较接近正中的这个地方，对对对。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就讲啊，你如果从这个不同的孔窍嘛泛穴就是无色界天嘛眉毛是这个色界天，眼睛是这个人道然后这个耳朵是这个阿修罗这鼻子呢是夜叉，然后肚脐呢是欲界天那嘴巴呢是这个恶鬼道如果从这个尿道呢出来的那就是畜生道，那如果从肛门出来呢就是地狱道所以呢这个跟我们一般这个它这一个部分呢就是从这瑜伽师地论里面就是取折出来的。那我们一般讲的这个顶圣顶圣就是顶门一样，眼生天它是眼睛呢从眼睛出是天道人心人心是这个就是这个人道是在心脏嘛人心恶鬼附，恶鬼道是从这个肚脐这边离开的，因为恶鬼他就始终恶所以他是这样子相应，对。然后畜生是膝盖里，因为畜生呢他都是用四脚走路畜生膝盖里，地狱脚板出就从那个脚底出，这个也是有所根据的。但是这整个四句偈呢就是从这个 它不是说在经典里面呢，哪一本经里面实有的，而是从经里面的意思去把它取得出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呢？就是因为根据这个修行的大德，他们已经这个修行的道德，这个有这个天眼通，他们看到不同的众生有这些状况，所以他们有些人他看到是这样，有些人看到是那样，那就是说跟他自己他所看到的这个境界有所这个不同，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原本身的这个见地呢。本身这个不一样哈，所以像外道他们也很多，就是修道有这个四禅八定有神通啊，那他们就会看到说，哎呀，人死为牛啊，牛死为天，他们会看到这样子啊，他们就会有一些，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有邪知邪见了，所以他们就会播无因果，说哎呀，那个做善没有善报，做恶没有没有这个恶报。他们就会这个说这个没有这个善恶果报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个大德呢，他们因为有正知见，所以他们不会落入这样的这个邪取见里面。但是呢，众生他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其实我们不用说一定要一定说什么，这个眼睛出来一定是哪里。就是我们就是都是根据依据经典，经典呢都是这个佛菩萨所说，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状况，所以他有一些呢，他有些地方他是有一些差距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善趣呢，它就是比较往上的，然后恶趣呢就是往下的。好，那这是我们上礼拜介绍到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到这个第四个主题，就是死后的这个中阴身的这个状况。我们看到这个课本的这个地方，正如前面所说，神识离开身体的那一刹那，那就是呢中阴身的开始。那这个中间的时间呢是没有间断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神识一离开身体呢，他就是这个中阴身马上就开始了。他这边讲如秤的两头，高低呢是同时形成的，那形成中阴身的这个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我爱的执着已经产生，也就是我爱执，这个是那长劫以来呢我们这个众生轮回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因为无始以来我们一直不断的熏习我执的缘故，那不明白呢它只是一种戏论而已，那戏论呢这边有解说明，就是说三界中的一切就好像呢戏剧般一样的不真实，只是因缘生灭的无常现象，那一切法本来是无我的，也就是它是具足空性的，众生呢却一直呢执着为真实，以为有法有人，因此呢贪爱不断，轮回不断，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顾名思义看戏论，会以为是说哎呀这个戏虐，就是呢说说笑笑，开玩笑，那个闲聊天，其实不是这样子。在佛法里面呢，戏论呢它最主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一切，这些言权啊不与空性相应的时候呢，它都是这个落于戏论。如果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一个团体里面，一个道场里面共同修行，老是呢在这个办一个活动，办一场法会，我们老是在这个谁是谁非上面啊争论不休，老是在这个很多的这些做法方法就是人事呢上面呢有许多的争执，这个完全呢都是属于这个戏论，不是说开玩笑这些叫做戏论。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争执，就是因为我们都认为这个把这个非常的坚持我见嘛，就自我的这个主张啦，就是我见非常的重，然后呢又对一切的这些现象，我觉得应该怎么样，那件事应该怎么样，很多是是非非的讨论，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事项都当作于真实了。就是这个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事项心太重，每一件事呢就是呢把它当作真实，所以会在这个事项上面非常的执着，于是就有很多的对立冲突，那这些都是属于戏论的范围。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些争执师父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戏论，我们在事项上呢不去争执，可是在这个佛法的这个真理上面呢就是教理上面我们是可以讨论的，就是事上面再多的这一些这些这个争论呢其实都是戏论，可是这个道理上啊真实地理上面呢我们应该是要弄清楚，这时候来讨论甚至来辩论呢它都是合适的。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这个形成中心生，第一个就是我爱植。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呢，善不善的这个业已经熏成了。也就是呢，业力已经成就了第一个是我爱持，第二个是这个业力的这个力量因此呢，一定要随着这个善恶业来投身到善去或者恶去。那这就是呢，使我们生死一直相续不断最主要的两个原因那另外呢，中阴身呢，虽然没有肉体的存在因为它中阴是化身，我们说意生身嘛意识所生之身可是它却具有呢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作用。因为我们当初这个我爱执就是执着我这个身体，我们要这个往生之前，我们要进入这个细分心之前那时候呢，突然呢猛然的发觉说，哎呀我要死了。这时候那个惊恐就是我的身体要失去，他那种惊恐就是哎呀我要死的是我的身体，我这个身体我要失去了。所以他对这一个自我的这个色身的这个执着非常的强大，所以他在中阴身的时候呢，他还是有虽然没有实质上的这个眼耳鼻舌，可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即使呢是这个相隔万里，也能够清楚的遥见呢各种景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个天眼的这个状况那比如说呢，他如果说感应到跟自己有缘的这个受胎的机会或者呢遇见呢他将要投身处的这个同类的身形他就这时候他像有天眼一样，他就能够呢这个成功而去不受这些山河大地啊还是这个房屋墙壁这些物质的障碍就是很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神足通，刚刚讲他可以看到是像天眼通，然后他呢不受任何物质的这障碍能够跑去呢像神足通那此外他还有具足这个天耳通啊他心通宿命通等等的能力。那这五种能力看起来好像是神通，但是不是真正的神通是他的这个果报这是因为众生他这个八识啊所含藏的这个种子还没有清净，所以啊他这个时候中阴身所见到的景象不是外面的，不是外在真的有那样的一个景象，只是呢业力的显现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故事里面哎呀看到那一群人穿着这个很漂亮花衣服哎呦那个小姐好漂亮赶快过去，觉得生出来是一群猪母猪跟那个小猪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业力所限的不是说清净的天眼所限，就是他的这个业识所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玉山这阿里山就是我们众生共业显现，是它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事相上的区分，它还是属于外在。可是中阴这个境界呢，它是完全是它自己业识的这种显现而且它这一种这个通力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又不现前是自己呢完全不能够做主那佛菩萨的这个神通它是证得这个第六通，也就是这个肉尽通，已经呢这个断了我执，完全无漏了所现的神通它是清净无漏的因此呢这佛菩萨的这个神通它是随时都能够现是没有丝毫的障碍。所以呢我们如果在还没有得到肉尽通之前所得的五种的这个通力只能算是这个五通，也就是相似的神通。那除非呢得了这个肉尽通呢，才能够算是真正的神通。也就是说，中阴身它的果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通像我们在这个经论里面也读到说，有一些包括这个畜生道它也是有这个通，但那都是报来的报来的果报的果报的，我们说报通或者有的说业通。那所以有一些人他也是有，就是说他可以记得他上一次的事情，有时候他小小的可以记得，长大不记得，有时候他一生可以记得，那他可能只能够记得上一次，有的人他可以记得上两次那他不可能说像我们这个成就这个禅定神通的这样子的就是可以这个看到这个依你的这个禅定力神通力所开发的，可以这个看到五百世或者是八万劫那他只是因为他的果报就是特殊状况那在这个据史论当中也有说中阴身的时候的这个身形只有同类的众生还有这个具有清净天眼通的圣者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有些他为什么他们 可以写出这些啊，而且是因为呢，有一些这个圣者，他们用他们这个清净的天眼啊，所见到，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好，那同类的众生呢，就他可能他要身为牛，那他就看到他这个同类是牛的这个众生啊。那这时候中阴身它具有这个相似的神通力，它五根啊似乎完全不受障碍，一旦形成中阴身之后啊，就不可能借由其他的力量呢再转变这个中阴的状态、哦、比如说他喜欢这个臭恶的这个中阴身啊，就不能够呢这个转为喜欢这个嗅哈、嗅香的中阴身，这个字念嗅啊、嗅香的中阴身。那这边呢、啊、就说明了欲界的中阴身呢，它是以嗅为食、哦、那造恶的这个中阴身呢，就是它这个恶业的恶业比较重的，它呢它就自然它喜欢呢、就是恶臭味、哦、那造善的中阴身它喜欢这个香、哦、香味、哦、所以在它这个中阴身它又叫做寻香型、哦、寻香型它的这个梵音呢是见达福，是寻香型，它是这个以香为食的，那这是欲界的。那到了如果说我们是这个已经呢是色界的中阴身就断嗅了，因为我们说这个初禅的阶段，我们说色界有四禅嘛，从初禅开始它的鼻舌二识呢就已经不活动了，不作用，它不是没有，而是说它不活动，所以到了这个色界中阴身它不用这个嗅香嗅臭。因此呢这种说的这个不能够转变呢、啊、是指应该要堕到恶道的众生不可能转生为善道、哦、那以上所说的意思是说呢，中阴身他的这个身形啊，就是同类的众生还有具有清净天眼通的圣者可以看到，那一旦形成那一道的中阴身呢，就不能够再转变为其他道的中阴身。但是在集论当中却提到说中阴身是可能转变的、哦、他就指出在一般的状况之下，就一般 的情况他是中阴身无法改变，但是呢、哦、借由其他的力量，比如说圣者的超度，大成就者的这个加持，可能上师赶来帮你修破瓦、哦、那是有可能转变的。这种状况就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助念哈，虽然已经过了初分心了，还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因为他可能他中阴身，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实话说起来，你在昏昧的状态啊，你看我们像脑筋啊哈是清醒的时候听经啊，可能听这个百分就是一座听下来，我们可能摄持60%-50%，再少再少你都可以至少一句话可以摄持嘛。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困起啊，我不是说在上课的时候睡着，因为在上课的时候有些人他还是有那个能力，还是耳根还会继续啊。那是说你在家里睡着的时候，你睡着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是你说这个时候啊，你就是这个再讲，其实他没有办法摄持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心事啊还明了的时候啊，当然啊对他的帮助也比较大。可是呢他即使呢他已经记录了这个昏昧的状态到细分心的状态呢，还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经中都讲嘛，你7749天之内你帮他做功德啊，他都能够得到受用。只是说往生之后啊，你就是你做的功德是他只能得1/7，你自身呢你可以得到帮他做的人，虽然你愿意全部回向给他，但是呢一般的状况来讲的话，他还是只能得1/7，我们呢是得到1/6。